全球防疫大作战。在对岸压力下，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使全球防疫出现漏洞。蔡英文称不能够排除台湾。庚子新年一开年就不太平，海峡论坛下半场邀请专家展望两岸政经军事大预言。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直播，在2020年1月26号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今天是大年初二，但是全球的华人却是在武汉肺炎的阴影下迎来这个庚子新年。那么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呢，上半场为您请到的是前台湾卫生署的署长叶金川署长来跟我们谈谈武汉肺炎的一个最新状况，欢迎叶署长。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还包括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他稍后也会针对台湾的问题来请教署长啊。不过当然首先我们就要先请教署长的是有关这一次武汉肺炎这个疫情非常严重，所以我们特别请到您，因为当年您在这个2003年 SARS 爆发的时候也曾经担任一个关键的角色，先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湖北武汉这个周边已经有很多地方封城，好像出现了人道灾难的情况，您的观察跟您提供的建议是什么呢，叶署长？
因为它疫情哈，其实上透明度非常低了，只能从这些断断续续的报道来看啊。那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规模显然已经比那个SARS 的疫情要来得快，而且进展很快，人数也很快。那么有些是说死亡率比较低，那这个还要观察哈。那 Lancet 那个报告就是柳叶针啊，他报告是说，可以41个有6个25%，不过那因为样本太小，而且都是重病的病人，那个死亡率是比较高。那目前2000多位，有20几位，好像死亡率是在4%，是比那个 SARS 要来的低一点 ，SARS 是10，不过。还会再发展，不太知道，因为那个是现在感染这么多人嘛，2000多人，他还没有进展到最后嘛，那他的感染力显然是比 SARS 要来得广，因为他最短好像一天就会感染，那么最长像我们最第四个例，他是11号到13号到湖北，然后又去欧洲玩，然后现在才发病啊，他长达10来天呢、啊，所以这个叫做潜伏期可以 variation 蛮大的、啊嗯、然后另外就是说SARS 很明显是在发烧以后，绝大部分90几%都是在发烧以后才会感染，但是这个好像。从那个Lancet 那个是30%发烧不明显，他就有能力来感染，所以看起来疫情要比那个 SARS 来的广来的大。那虽然那个死亡率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的。
那么当年我们知道2003年 SARS 爆发的时候，在台湾也有这个将一整座医院叫当时叫和平医院也整个封院一个情况，当时你也在这个又进去戴着口罩进到医院里面去哦。那么现在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在武汉的一个情况，因为武汉是整个城封起来，甚至是周围有很多城市也都处于这个全面封锁或是半封城的一个状态。不晓得您从当年2003年这个台湾处理 SARS 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个封院的经验来看，你怎么看今天的武汉这个中共所谓实行封城这样的一个决定，你认为这样子能够阻止疫情的进一步扩大吗？
封院是不得已的，当初在医院里面只有900个人、嗯、那么希望说他不要扩散到其他的台北市嘛，263万人，全台湾有2300万人，希望封在这里面，那一个一个救一个算一个这样子哈，至少不要散出去。但事实上还是散出去了，就是还没有封，然后他逃掉一些，就跑到另外隔壁那个仁济医院，有些跑到高雄啊，高雄长庚还有其他的医院，那么继续在社区里面感染，当然那个数量可能就比较少，大部分的个案还是在医院里面。那么现在这样讲封城，我觉得有点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是你有1000多万人的一个都市，那么现在感染数 现在报告的只有1000多例嘛，哈，那如果讲把它讲多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可能已经上到10000例，就算到10000例，它那个也不成比例啊。你为了10000个，然后就封1000万人，然后现在已经不是10000万人了，现在每个都市都给它封，加起来已经有整个湖北有5000万多，那么其他的省外省。也有事要封，那个比照他们这样封，那这个是，公共卫生史上没有人这样做过，那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自己是怀疑的，就是说，你就不成比例的封，那对人权、对里面物资的运送、对这个里面民众的这个日常生活影响之大，最主要就是考量到说。它应该不是一个短期的，看起来这个不是一两个月它就会消失的。我自己判断，也可能，抱歉，
保重，
可能要到对，可能要到6、7月吧，这个随便猜的啊，就是因为病毒要到夏天，它怕热嘛，现在就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才会消失，那这个就变成至少要半年了，这个半年长期抗战，你怎么可能把整个都市、整个省这样封半年？我没有办法想象，我都觉得好像只有共产国家、极权国家才做得出来这样子，它事实上有其他的 alternatives， 就说。就替代方案呢，就说你一定会有一些 cluster 嘛，像医院就是一个 cluster， 就聚集发生的地方，去封这个。那像香港，它有社区嘛，淘大社区，你都封这个社区，那整个市把它封起来，没有对象啊，没有目标啊，整个封。那除非说这个病毒已经到处都散掉，整个城市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怀疑他是一个带病毒的人，我觉得效果是有限的，然后他带来的副作用，是没有办法收拾的，那也没有办法撑长期的这个，撑到5、6月，我觉得是有困难的，
这个叶处长，您提到的这个效果有限，而且有副作用。其实现在我们好像已经看到这个副作用的出现了，尤其是刚才我们在前面一个小时的这个《香港风云》的节目当中，我们有播放了一段这个中国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他已经亲自的去进到了武汉当地的这个11号医院哦，看到这个医院里面的情况。刚才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是，这个有大量的病患，几千人挤在那边，然后走廊里面就摆满了病床，然后病人的家属也在旁边，然后甚至不是每个病患都能够及时的得到医护人员的这个照顾，而且看起来非常明显的是医护人员也极度的不足哦。那么有人就已经认为说，已经在当地的人形容的这个情况是已经仿佛进入战争状态，而且是出现了所谓的人道灾难。你怎么看这武汉封城之后，在里面因为医疗资源的不足，可能出现了所谓人道灾难的状况呢？叶署长，
对，那如果把它整个武汉应该很大。那么几个医院啊，比如说协和医院、什么医院，这里是聚集的地方，连医护人员也有，那应该从这里来着手，那派人手来，或是把病人往外疏散啊。他们现在新盖2个医院吧，一个说已经落成，往外疏散，那么增加人手去帮忙他。那你整个把它封印，我们都搞不懂你我们的人物资要怎么样进入？那好像他又拒绝。外地的援助啊，那跟实际上你讲的刚刚描述的这个状况，它需要外援啊，不管是人力物资，那么需要疏散啊，那好像这个都没有办法做，那怎么这个怎么去对抗这个疫情呢？
就像你讲的，的确是现在中共是拒绝了这个境外的这个援助。你认为它是不是应该包括了国际？因为我们知道在防疫的时候，除了这个医护人员的医学伦理道德，它必须要有奉献的精神之外，事实上全球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现在美国的专家已经开始在研制疫苗了。那么如果国际的专家或团队能够进入中国来救这些武汉的这些病患的话，或许能够第一个防治疫情，第二个能够拯救这些生命。那么现在中共却拒绝 境外的援助，您认为接下来如何进行所谓的全球防疫作战来协助武汉的这些病患呢？叶署长。
他这个人员有三种，像我们这种，我不是临床人员，我是公共卫生或是行政啊，我们主要是做决策。那他这个封城这个决策，显然不是一个专业的决策，是一个政治的决策啊，就是政治人员去做这样的决定，我是认为不是一个好的solution 啊，这是第一类的人。那我们需要公共卫生专家进去做一些建议，该怎么做？这个我们讲擒贼要擒王嘛，要把重点抓住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才是医护人员，就是真正在照顾病人的这一类。那第三当然是其他的外送的，就比如说消防、警察，警察大概没办法，就是外送，然后清洁、消毒这些也可以有外面的义工来帮忙，他不是医药人员，但是也是需要，他们也会累死啊，也没有那么多军，就那么多人来处理这几类。那我觉得最主要是第一类啦，那第二类是来帮忙在第一线上很辛苦的我们的大陆的医药同仁，这是必要的。那另外一个疏散也有可能啦，往外疏散，往还没有疫区，不是疫区的医院，那他们有能力去照顾一部分的病人，那往外不要集中在同一个医院，绝对是需要。那国际的援助是需要，是一个开放的政府一定会接受国际的或是省内的这个调度。那只有我不太懂，就是说他们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人家有实质上有需要而不需要不接受人家的帮忙呢？
好的，非常谢谢这个叶青川署长今天是接受我们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的联访。当然除了我们最重要前面先谈这个武汉现在最需要什么，您的建议都能够传递到内地让他们听到之外呢，我们在台湾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有想针对这个台湾的防疫以及台湾是不是应该不要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这样之外的等等问题想向您请教。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喂，
请说。好的，那继续请教这个叶金川署长的事，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台湾啊也很担心，因为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确诊的病例。您认为现在目前执政当局的防疫工作做得如何？跟当年的 SARS 比较，是不是有进步呢？叶署长，
现到目前发现四例，那四例都是在武汉感染然后进来的，而且就是感染源蛮清楚，就是有些有到市场，有些是在武汉哈。那第一线的反应就是我们的应该是防疫人员在海关这部分都做得蛮好哈。那第二线还没考验到，而第二线是指医院，因为如果海关我们顶多如果乐观一点可以挡掉70%的这个病人，那么还是有30%他会漏进来，那这个就要民众来配合，就是说他有这个理由死，他去就医的时候一定要跟医师先跟他讲清楚你的理由死，他如果不自首不明白的告诉医师我没有想到这个，把它当作一般的流感、一般的这个感冒，那很麻烦，就造成第二波的感染。那这是医院这部分的防卫啦，防线最好不要跑到社区，跑到社区已经造成社区的感染，然后要来挽救，其实是蛮困难的。
另外就是这一次这个疫情爆发之后，不过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这个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是不是也在现场，可以请教这个我们叶金川署长问题。好的，就是 这一次的疫情爆发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有特别呼吁说，这个整个国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不能因为这个一中原则把台湾排除在外。那我想请教叶署长，就是当年 SARS 我们也都还记忆犹新嘛，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通报，而且当时在世界卫生组织开会的时候，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是沙祖康曾经说，如果谁理你们这样的话。那么这次蔡英文总统他呼吁台湾不要被排除在外之后，对岸国台办包括外交部也有说要比照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一中原则来处理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观察员的这样一个事情。你怎么看目前这一波新的疫情又出来了，台湾如何能够融入整个世界卫生组织防疫通报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里面呢？你的看法跟建议。
不，台湾目前这个从那个192哈一直到现在已经27、28年了，那个整个政治气氛在现在要讲一国两制几乎没有人会支持的，现在70%-80%可能都是讲这个叫做维持现状，那少数是有其他意见的啊。所以以大陆这种在这种情况下还这么强硬的以政治的语言来说来表达，就是说台湾参与世界组织的这个前提是一个政治的前提，这是很不应该，而且应该我觉得应该给谴责啦哈。健康是没有国界的，就是台湾也2300万人也需要被照顾的。那而且就是说，如果台湾也像大陆这样，也会再往外送啊。台湾的这个国际化，要比这个大陆要来开放，那么台湾的病人就往全世界各地去，就是这个防疫是不应该有任何的死角、任何的漏洞。那么台湾应该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部分。
好的，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义及博义，来继续请教我们在线上的叶金川署长。博义，好的，我想请这个叶署长暂时继续留在我们的线上，因为我们还接近了另外一位这个经济学的专家啊，他想要从这个金融的角度来谈谈这一次的这个武汉肺炎对于经济上面还有全球的金融是不是可能造成影响。但是稍后我们也会有一些网友啊，有些评论可能会请教您，所以不好意思请这个叶署长等在线上。如果我们稍后有网友针对这个医疗方面或是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请叶金川署长来线上为我们回答好吗？好的，那我们接近的是在波士顿的美国东北大学的财务金融系的教授邱万军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现场。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新年快乐，也祝贺这个东宁新年快乐。
当然我们现在在过大年初二，但是有这个武汉的民众是水深火热，很多人也都在这个病毒的阴影下迎来了这个庚子新年啊。所以今天要请教这个邱教授的专业是金融方面的。当然我们除了刚才叶金川署长从这个公共卫生的角度跟我们谈了很多他当年抗 SARS 的经验，还有台湾应该加入国际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呢，我们也非常想要了解关注，就是说这一场最新爆发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它究竟有可能对这个中国的经济甚至全球的金融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要请邱教授来我们分析了。邱教授
好。好，谢谢东宁的问题。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传统上来讲，这个无论是台湾的一些政治人物或者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领袖都强调说发大财这种的观念。好，但是如果说有赚了很多钱，可是呢，这个经济上有空有融紧，可是却没有这种相对的生活品质哈，其实并不是一般人民的这个性质。那我在这个地方可以用quote 一些情况。首先呢，我想介绍，因为现在是新春，我相信无论在中国或在台湾，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可能很有兴趣要读一些新书。那我在这边也介绍一个新书哈，其实已经有中译本。他是 MIT 的一个教授 Darren Acemoglu 和那个哈佛的另外一个教授叫 James Robinson， 他写了一本书 Why Nations Fail，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那在这书里头，他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说，这种榨取型的这种政治体制 会跟所谓榨取型的这种经济体制是相生相成的。各位可以想一想，在这早些年的时候，台湾有所谓的党国的资本体制，那现在的中国是很明显的就是这种共产权贵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之下。那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那一切呢，看似这个政府这个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效率是看起来很高，可是一旦碰到了像这种武汉肺炎或者是大量传染病的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变得非常没有效率。为什么呢？因为对政府来讲，隐匿资讯，避免不必要的恐慌，高于人民的性命。那没有性命，你再赚这更多的钱，其实是枉然的。那在这边，我们也可以重新再回顾一下2003年 SARS 发生的时候对台湾经济的影响。根据的一群中研院的经济研究所的学者，像张静珍还有徐世勋，那他们所做的一个研究，就是台湾 SARS 疫情经济影响的事后分析。他们是从所谓的事后分析 its post analysis 的角度去分析，他们发现2003年 SARS 造成台湾经济成长率下降大概0.8到1.6%。那如果说这次武汉肺炎的程度，根据这个香港的病毒的叫病毒学家叫管义哈，他到武汉亲自评估之后，后来他逃回香港，他说这个疫情至少是 SARS 的10倍严重的话，那我想对于这个经济发展冲击是严重性可能会比 SARS 更加的严重，所以这个无论在中国，无论在台湾，我想这个两边的政府都要非两国的政府都要非常小心来处理这件事情。那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中美贸易这个协定，
美中贸易战的部分。好的，感谢邱教授。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北京的李先生打电话进来，我们想先接听这位听众的这个电话，看看他对我们今天来宾，不管是在这个疫情方面，或是金融的影响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北京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啊，你好，我就想问啊，这个台湾为什么这个口罩要限制出口，不出口给大陆？为什么那个澳大利亚那会儿闹火灾，你们都出口给大陆？而且人家日本都给大陆这个捐了100万个口罩，你们台湾怎么这个样子？如果要这个样子的话，那你们也不能来大陆，不让你们参加世贸组织，你们这属于活该。
哦，好的，北京的李先生，我们现在过年期间，而且现在武汉的民众水深火热，我们尽量的理性平和来参与讨论，感谢李先生来电。不过除了李先生来电之外呢，我们有很多网友也发表他们的看法，我再念几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这个我们叶金川署长来点评一下。这位化名为 We 的这位网友他说，世界卫生组织 WHO 现在是配合中共政府不把中国提升成疫区，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哦，因为大家都在质疑说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没有把中国宣布成疫区。那么这位网友他认为说，看一下现在连美国各国都在撤侨了，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还在装睡配合，那么台湾这样子加入世界组织还有意义吗？另外一位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对于中国卫生的投资就是在世界卫生组织打通人脉关系，为中共一再的瘟疫和灾难做背书，果然达到了堵嘴的效果，却扩散瘟疫，有什么无赖的人就会有无耻的政府，这是鱼次郎他个人的一个看法。还有一位冷暖自知这位网友他发来评论说，试问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执行力，一纸命令封城，医生喊，上千的医生除夕就奔赴灾区，一个号召全国人民的春节都不出门了，医生动员数百挖掘几天就要建两所医院，这个你们向往的美国、日本、欧洲能够这样子做吗？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我想就刚才前面两位网友的问题请教在线上的叶金川署长好了，你怎么看刚刚我们提到很多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但是这一次 WHO 的一些作为好像受到了我们一些网友们的质疑，你怎么看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都还没有宣布将中国提升为疫区这样的一个决定跟做法呢？叶金川署长，
你说哎，奇怪，一开始怎么那么配合？他就说哦，可能有限度的人传人，然后一直到 钟南山他们自己的专家讲说，哎，这个有人传人呐、啊，很明显是人传人，他才宣布是世界卫生组织哦，才宣布说他是人传人，这很奇怪。然后这个一直到目前都不宣布说是世界的一个公共卫生的急难的这个案件啊，但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太配合中国大陆政府了啊，但其实应该配合中国的人民，他们需要什么，他应该去处理这个，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变成一个比较政治性的一个组织，他应该还是回归他当初的是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努力这个宗旨啊。这个时候我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 comment。那我讲一下口罩，我自己认为是应该要捐助，甚至民间我们有些人在发动哈。那么苏院长这样讲应该讲得不好，他应该讲说我们足够的情况下当然愿意去帮忙，那先整理一下到我们现在自己储存了多少，然后能够制造多少，能够加快来帮忙这个大陆的人民，那个政府我们就不管他了，我民间也是希望说能够帮忙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的这个民众这样。
好的，谢谢叶金山署长，我们已经接上我们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看博弈对我们在线上的叶署长还有这个邱教授什么样的问题，也请您补充一下，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讨论这个，现在台湾呢就是下个礼拜即将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大家要上班了，那么还好就是一二三我们还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呢。那想请教在线上的叶署长，就是我们目前在即将要恢复上班上课之前，那么还有这个疫情不明朗之前呢，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的恐慌，您是不是给大家一些上班之前的提醒与建议呢？
现就是医护人员，我们的医护人员也要保持这个叫做警觉性哈，对病人有类似的病人一定要问这个病史。那么最更重要要配合的是我们的国人呐、啊，对他的旅游史有这些症状，一定要据实以报，不能隐瞒。这个他们说要罚30万，我觉得好像应该马上就罚，就是你隐瞒你害了，那除了害了自己还其他人嘛，这些只要把这个第一线啊，这个黄线把它堵住，不要跑到社区，跑到社区非常麻烦，非常难处理。那希望我们辛苦的防疫人员，我们医护人员还有病人，大家一起来努力，把这个病毒把它堵在这个境外。
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呢，就是到底要不要戴口罩，最近在台湾又成了一个热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题。有人说健康的人不应该戴口罩，但是有人说不管你健不健康，你总是戴口罩防就是如果你自己有源这个带源的话，不要因为冬天除了这个肺炎还有很多的其他疾病，流感等等的，那到底要不要戴口罩，您的看法？
我自己是不会啦，不需要因为如果我有其他的感冒啦或其他状况，我会戴，我怕我把流感把这个其他的疾病传给别人。那一方面就是说在公比较人潮聚集的地方，可能有人有其他的疾病，他会把泡沫啊这个口跑到我的这口罩，那我回家就把它丢掉，这样可以减少这个疾病，所以基本上是不需要口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你用并不会怎么样，并就是多一层防护嘛，这部分也无可厚非，所以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我会选择没有其他状况，没有特别的情况不需要戴口罩。
好的，谢谢叶署长。因为最近有没有戴口罩，大家在台湾面有一个争论的话题，网络争论的话题，我想叶署长以他最这个专业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接下来把现场再交给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我很快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哦，就请两位这个还在线上上半场的来宾跟我们做简单的总结。网友王蕊成他认为说，台湾哦整体的医疗水平还是高于中国的，但是中共却照样的排挤台湾。这些年中共的蛮横霸道，全世界有目共睹。去年为了惩罚台湾，停止了陆客自由行，那么现在台湾反过来阻止所有的大陆团客赴台。同样的道理，中共有一天会被世界排除，这是这位网友阮伟成的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密宝，他说习近平就会说大话，现在武汉肺炎这么严重了，习近平却不到第一线，躲在堡垒里看电视，领导还说什么中国梦。上台之后，习近平治下又有猪瘟，又有肺炎，又是贸易战，还剥夺人民有限的自由，那么还想这个终身制，他认为这个他是对习近平的这个做法持批评的态度。另外还有一位 WWAlter， 他说 WHO 世界卫生组织也是今天很多的网友提到 WHO， 他说不好好监督鞭策中共国际中共的医疗和防疫的进步，反而踢出医疗防疫先进的台湾啊，是造成中共武汉肺炎大爆发的重要催化剂。还有很多网友，但是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了，剩下的网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下半场再来念。不过想请这个我们在线上今天很难得请到了这个前台湾卫生署的署长叶金川署长，还有这个邱万军教授，分别从这个公共卫生角度跟金融角度再给我们上半场简单做个总结好了。先请在线上的叶金川叶署长。
我个人是认为说中国的民众中国人民并不是我们的仇敌，我没有理由去抵制他，是这个独裁的一个政权嘛，你一个集权的政府做一些很不合理的，不管在防疫上，不然在世界卫生组织上，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谴责他，但是谴责的是政府而不是民众这样。
好的，感谢叶署长。那么邱教授，有关于这次的武汉肺炎对于金融的影响，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很简短的，给我们在最后补充一下，邱教授。
我想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北京那位李先生，他说起来我可以了解面对这个中国民众的这种伤亡当中他的心情啊，但是李先生可能自己要想一想说，中国的政府大部分的资源是投入在没有必要的建设上，譬如的一带一路这样大傻逼军备竞赛，然后国内的维稳，那多少资源是投入在这公共卫生，投入在这个医疗器材的生产上面。那我想这个与其去谴责你的邻居不愿意卖你这个口罩，不如去反过来去想想说如何监督这政府，让这个政府好好为老百姓做事情，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东北大学的金融系教授邱万军教授，还有在线上的台湾的前卫生署的署长叶金川署长，两位参加我们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感谢二位。各位听众观众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带您展望两岸庚子新年的军事政治大预言，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今天是大年初二。我们大家在这个武汉肺炎的阴影之下迎来了所谓的庚子新年。那么庚子年在历史上其实都是很多事情，而且不太平的，有很多事情，而且发生的事情可能都对接下来十年的这整个历史轨迹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简单讲几个例子，包括1900年的发生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另外在1960年的时候也有中共的三面红旗运动的失败，都对接下来十年的整个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今年又逢庚子，那么今年一开年呢，就是美中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究竟这个美中贸易战接下来会如何的发展啊？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另外我们也知道说，这个2020年这个庚子新年之前，有专家军事专家预测说可能会有这个武统出现啊。之前有一本书叫2020公台大解密，究竟这个2020庚子年我们在这个两岸的军事、经济、政治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展望？能不能请这个专家跟我们做一些预言呢？今天的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请到了两位这个专家来跟大家谈一谈啊。一位是台湾的军事专家许建宏先生，在我们台北的演播室，欢迎许先生。
好。
好，那么另外一位就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是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的教授邱万军教授，在我们的线上，欢迎邱教授。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东林新年快乐，谢谢。
好的，那我们今天一位是军事专家，一位是经济专家，就跟我们来从不同的角度来展望这个庚子新年。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跟我们这个请教许建宏先生。博弈，
好的，谢谢东林。那么首先我东林把现场交到台北来，我想专注请教许建宏先生，因为您是军事专家嘛，我们先请教您几个关于军事的问题。刚刚东林也提到了这个2020年，大家都觉得，特别是这个岁次庚子啊，大家都觉得对庚子怕怕的，因为120年前的这个八国联军呢，就是在这1900年的庚子年。那120年之后，当然刚刚东宁有说过，1960年那个时候是三面红旗，那之后呢，可能会导致后来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也未可知，但是到目前为止，2020年大家也说，刚刚也东宁也说了会有公台的大计划等等之类的，您怎么看目前解放军的动向？
我觉得这有很多说法。在之前，以前有位叫李毅先生的就在这边讲说，2020年以前会打，那现在并没有打了。那还有一个易思安先生，他也讲2020年公台，但会不会公台，当然这个东西没有人说得准了。但是我个人是认为公台的可能性现在是大幅的降低了，因为现在大陆我们都知道，他现在处于这个。现在在武汉的那个肺炎的那个状态中，那他现在他这边他自己老百姓那边都摆不平，就是他现在你看什么很多地方封城啦，然后河南的老百姓阻止湖北的老百姓进去啊，那他现在习近平都，我不能说用动摇国本来形容，但是现在他们确实是陷入一个危机当中。那这个危机如果他不处理好的话，他很可能会出很多事情，可能。我不知道，不能说中共本身会怎么样，但可能习近平本人会怎么样，所以他一定要压下去。那所以现在看起来他是不太可能会动武了。那像很多人说现在是春节嘛，春节动武，那中共确实他在历史上有很多利用农历春节的时候开打的习惯，比方说1946还1947在山东，他们有利用过国军在过春节的时候，他们发动过突袭。那中共的徒弟北越和越共也在1968的时候发动过农历春节攻势。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中共应该是没有能力发动这样的攻击。第一个，他现在是执政，他有很多包袱了。那过去他发动这种攻击，是因为他是属于他在革命的状态中，他可以不用去管那么多。那现在他在大陆，他如果不把这个病处理好的话，他自己可能老百姓起来就把他给，不能说推翻他，就是老百姓起来那个民怨压不下去了。那他应该不会在这个阶段中冒险在台湾发动攻击，所以我想这个年我们还是可以过得不错。
那我想请问您，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个美中贸易战。特别是，而且如果就两岸关系来讲的话，去年最大的一个爆点就是去年的这个习近平年初，也就是1月的习近平告台湾同胞书，就是40周年的他这个宣言里面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对，
那这个当然也是很大幅度的，可能影响到了今年年初的台湾选举等等之类的。那么就是到了从。去年来看，从中共刚开始的这个，从习近平，我们不要说中共哈，习近平刚开始的这个志得意满，到后来呢，好像被川普压着打，到现在呢，好不容易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声明，结果呢，又爆出了武汉肺炎。
对，
川普之后又说，正在研究未来会进行美中的第二阶段，但是会把香港的问题加进来。那您想，这接连下来，是不是都给中共不断的一种政权不断的一种打击？
没有错，就是说，这一连串的事情，对于中共而言，他过去在鼓吹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那这些事情发生后，确实对他是有很大的挫败。像我在网络上有很多朋友是小粉红啊，他们会一直讲，本来都很骄傲、很自满的说我们世界第一啦，最强。那这次这个肺炎爆出来之后，至少大家们看到说中共要处理这样的事情都摆，就是说你连这个疾病都摆不太平了，何况说你想要当世界第一什么什么伟大复兴，甚至说统一台湾，都有很大的困难。就是说这次病毒，如果说前阵子的选举可以看，就是说让韩粉们能够清醒的话，那这次大陆这个病毒，我觉得某方面也是让大陆人知道说。他们的国家还没有，他们的这个大陆没有那么强，这样子。 就是说让他们知道说自己还一山还有一山高，可能要先你真的要挑战美国，可能要小心一点。而且这次好的是说周边国家包括美国对大陆其实都蛮支持的，比方说大陆还有谣言说什么说美国放生物战什么之类的，这种很莫名其妙这种阴谋论的出来。可是实际上你看美国这次也派了专家过去帮大陆 研发这个疫苗，那日本也给了很多大陆的口罩，我觉得其实大陆也可以利用这个当一个契机，要求说跟美国日本周边国家修好关系，其实甚至跟台湾，当然我是觉得台湾政府没有趁这个时候去对大陆释放和善意是蛮可惜的，因为这是一个机会，但我们的政府似乎没有这么做，这是我觉得不应该的，就是说你应该趁这个时候反而还禁止口罩出去，我觉得可能你要做一些反统战的用处，就是要以攻为守，你要先主动出击嘛。那像这次我们政府似乎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去做一些，不像十多年前马总统他就用了那个地震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做一些人道主义的事情，让大陆人对台湾的认同增加。
嗯，
那这次我们的蔡英文似乎比较没有这个智慧，或者怎么样？对。
嗯，好，那最后我想再请教您两个问题啊，就是一起来一并讨论。第一个就是说，2003年的 SARS。到现在是2020年的这个新型
了吗？
新型的这个肺炎呢，同样是冠状病毒。17年之后，您整个看，因为大家都说不管怎么样呢，都像作战，防疫呢也像作战，救灾呢也像作战。
对，
2003年那个时候，整个世界一团混乱，大家都还记忆。我想那个经历过那一段时间的人，大家还记忆犹新。过了17年之后，我们看到目前至少看到的一些状况，好像大家还是。很这个仓皇失措啦，或者是说这个大陆和仍然还是隐匿疫情，
对，
到最后呢逐步上报了，因为掩盖不住了，上报到习近平那边去了，习近平说什么话他们才大概知道上面有什么风向才会动，
对，
所以可以说，然后现在要调到想调解放军到这个武汉去，或者是说到任何有地方疫症的地方去，想要阻止人民出逃。那么这样子的种种动荡的情况，那您觉得第一个是不是表现出其实中共方面的在虽然说他们表面上是现代化，但是实际上在一些建设上或者是说思想上还没有现代化，特别建军，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建军建设上也是这个样子？
没有错，我觉得就是他们没有进步嘛，就是过了17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那他们中间也经历过领导人更替嘛？2003年应该那个时候胡温才刚上来，
对
对
对,
对, 不对。那现在又是习近平，所以说他们中间隔了一代。那习近平上台后，他花了大部分时间是在清除他的异己，他的政敌。那他并没有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那照理说，一般国家他有一次经验，像美国、欧洲，他们遇到类似灾难之后，他们下次就会进步。但是后台湾也是一样，台湾9.11地震爆发之后，现在我们在防震上面也确实是，你看后来就比较少那么大规模的这种伤亡。而大陆，可是我看这一次的这个武汉，可能还比之前 SARS 还严重一点，我感觉起来，代表说他们并没有真的去注重到这些细节。就是你变成一个强国，不是你有航空母舰，或者你可以下饺子放军舰就是一个强国，或者是说你搞什么一带一路，现在大陆人去新加坡都很难了，那你一带一路路就被砍掉，海上丝路就没了，因为新加坡就没了，那你现在这样搞下去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一带一路能不能推行下去都会有问题啊，因为你现在你人要出去都很难了嘛，至少有一段时间你没办法出去了，那这一件事情对于大陆的这个他所谓的伟大复兴一定会延，不会说不见得说完全让他抵消掉，但是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延迟，我觉得就是说他要再起来的话，所以他自己也是动摇到了他的一些根基了，这一次的危险。
所以第二个问题接着请教你的就是说，经过这一开年就经过这么一个大伤元气的疫症之后，在这一整年是不是中共都要忙着去复原它，而可能在对外美关系上了，或者对两岸关系上都没有什么太，或者说对香港问题上来讲，都已经没有什么太继续来。
中共他最重视的还是他的一党专政，他的政权维系，但至于老百姓的死活，他可能没有放到那么 priority 上面。
是，
所以说他当然，如果说香港这些事情，或者是台湾的事情，威胁到他的政权，他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他的动作，但当然。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诉诸武力是不会的，因为我觉得中共会继续用穷台战略来对付台湾，就是说继续砍断跟台湾的这个经贸交流啊、文化交流啊，还有旅客观光交流，对台湾还是会很伤。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没有 lose lose， 就是一个大家都输的一个，就是说对台湾而言，我觉得也不会说真的因为这件事情就占到什么便宜，因为这个病情。第一，这个病情也可能会影响到台湾，所以如果你认为说这一年之内大陆就会，大陆它弱了，台湾就有利，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去看。第二个，这个疾病是世界性的问题，你看美国也开始撤侨了，那美国也有很多华人，那你这么大的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大陆出事，美国也会出事。就是说，比方说前阵子我们看那个。波音的飞机摔了，那其实它对空中巴士也不见得都是有利的，因为它是这个产业链是连在一起的。那现在美国跟中国和台湾三方面都是相互依存很严重，那今天大陆出这个事情，我也不觉得说美国或台湾就会占到太多便宜。当然你可能说看到中共被锐气被砍了一下，或是大陆人被那个什么，他们没有那么嚣张了，是我其实我也是蛮爽的，但是爽完之后你还是要顾虑到后面，就是说会不会影响到全世界，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大地球村的时代，所以说大陆出这个情况我们还是要同情，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
爱惊勿喜，就是
对爱惊勿喜，就是我们也不要因为他们出了这个字乱死我们就很开心，这样子也不能这样，因为这个是人类的事情嘛，这个就是，所以我是觉得台湾跟美国还是应该想办法帮助大陆走出这个困境。嗯、那大陆人他们要不要去感恩是一回事，就像这样，日本人口罩给了大陆人，那大陆人还是不是还要再仇日？我也不知道。如果说他们还是要继续那个样子，沉浸于那种民族主义的那种激情里面，那也没办法，那他也永远不会起来的。我觉得，
对，嗯哼，好，我们就这个两岸的这个军事跟政治问题请教了许建宏先生。接下来我们把政治跟经济的问题继续交给东宁来请教，邱博士。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还有许建宏先生。当然，今年这个马上是庚子新年，然后大家都想要发大财，但是究竟今年一开年就有两件大事，一个是美中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再来就是武汉这个肺炎的这个病毒，现在疫情是不断的在扩大，想就这个部分来请教在线上的这个东北大学的财经系教授邱万钧教授，你怎么就这两件大事发生在这个新年一开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庚子年又不太平了，你怎么来展望今年接下来这一年的这个全球经济呢？邱教授。
OK， 谢谢。那个首先呢，我想这边我要先从这个贸易协议的开始哈。
嗯哼。
那我想贸易战来讲，它并没有结束，虽然是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哈，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贸易协议的重点。那其实重点第一个就是在于，中国承诺在2020到2021这两年时间之内呢，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他承诺总额要买这个2000亿美金的美国的产品和2000亿美金，这是总共2000亿美金的这个产品和服务。那第二个就是说，要中国要建立是公平贸易的这个机制，譬如说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然后防止强迫技术移转，然后还有打击这仿冒、打击这种山寨产品这种法律机制，而且最重要的是所谓的 enforcement mechanism， 就是所谓的强制其执行的机制呢，都主要是建立在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但另外还有中国承诺要停止这种外汇的操控、哦、那另外还有中国要开放这个金融业给美国的这个金融业进入。那我想这些条件来讲，看起来是好像是对中国是不利，可是呢其实对中国来讲是一个短通常多的一个情势。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在一个好的社会在一个有一个好的社会的机制，那所谓的商业才有办法所进行这个永续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过去来讲，中国就有很多的仿冒品，而且侵害其他世界主要国家的这个商标权或者是他智慧权。譬如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Nike 哈，那中国就仿冒很多 Nike， 那 像我自己亲身的例子，就是我的小孩，他在去年圣诞节之前呢，就买了一双上网去，到一个网站上去欧的一个 Nike 一双 Nike 的鞋子，想当给自己当圣诞礼物。结果这个鞋子一直迟迟不来，过了一个多月，也就是前上个礼拜才到我们家。结果一打开来，上面是 NKE 啊，不是 NIKE， 而且是仿冒的，而且 NKE 是从中国进口来的。
嗯，
那当然这个你可以想象，对一个年轻的小孩子来讲，他看到他把自己辛辛苦苦存的钱哈，然后去买一双鞋子，而且他的花的钱是跟在 Nike 买的鞋子是一样的价格，然后去拿到这样的品的东西，你可以伤心。
嗯，
而我们家的小孩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害的美国人。啊，那你想，美国有上千上万的人这样的受害，大家对这种痛恨仿冒有对这个仿冒山寨有多痛恨的这个程度，所以为什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他要跟中国签这个贸易协定？因为中国这种赖皮耍赖、不履行义务，然后嘴巴讲了，但是实际上又不做的这种情况太严重。就像刚才许先生讲的。指责说为什么现在蔡英文政府没有让口罩可以进出到中国，进入到中国。其实各位可以想想看，台湾在这个中国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水灾、地震、各种人为灾害的时候，台湾在过去的历史上有捐助中国有多少东西，有多少物资，有多少钱，那中国给台湾的回报是什么？
好的，就
台湾就是一颗飞弹对准台湾。那我想，这个中国有很多的资源，特别它经济发展起来，它应该在主要还是要照顾国内的老百姓为主，而不是应该来扩张来维护它的政权问题。
好，
谢谢。
很难得过年期间，我们也有听众从这个台湾打电话进来。台北的谢先生想要参与我们的讨论，谢先生，您对今年这个庚子新年有什么样的展望呢？或是有问题要请教我们线上两位来宾？谢先生，请说。
你好，谢谢哈。喂。
请讲。
谢谢哈。那个大陆厨师哈，在处理野味的时候哈，是不是要戴口罩或防护面罩哈，还是隔离衣哈，降低被野生动物这样传染的机会，有没有效？另外，医护人员哈，在处理病患哈，或有群聚感染的时候哈，是不是要通报，还是要压下来哈？这个跟民主国家的机制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那回到请教这个邱教授，当然我们的这个听众反映了他们关注的话题啦，所以可能还是大部分的听众观众很在意现在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影响。当然我们提到这个庚子新年，我们来展望这个接下来的政经军事当中呢，那不能够排除这个肺炎在一开年就起到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很简短的再跟我们谈一下，您认为这个刚刚您提到这美中贸易战，然后还有这个肺炎的交互影响之下，究竟今年这个台湾的经济展望是什么样子呢？因为知道说这肺炎如果继续扩大的话，成为疫区，事实上也会对投资或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经贸往来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是不是会冲击到台湾的经济的？你的展望是什么？很简短的。
OK，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武汉肺炎这个重大的、巨大的黑天鹅哈、那对台湾的这个2020的这个经济发展投下一个非常重大的变数。我觉得这个重点是在于，台湾现在的当局还有台湾的人民有对于这个防疫防堵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成效如何。我们因为刚才在前半场的时候我有提到说 SARS 因为当时的这个处置还算是得一般来讲还得宜，那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掉了 0.8% 到 1.6%， 0.8% 到 1.6%。 那可是各位要知道说，这次的这个武汉肺炎有可能是比当时的 SARS 来的严重，那所以我觉得是说台湾的经济可能有相对的有下行的这个风险会比较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是要做一个全球的比较，因为我们虽然是跟我们自己同期去年同期来做一个比较，但是也要跟我们的周边邻居来做比较。那我相信呢，如果台湾如果好好应对的话， 相对来讲经济成长率还是应该是比周边的国家来得高，就像去年在2019年的这个第三季第四季，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其实都是在亚洲四小龙当中算是榜首了齁，而且也是这个历史也是台湾股市也是屡创这历史的新高。相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来讲，它在我们如果是从2016年来当做一个基期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现率它其实是在全球股市当中算是敬陪末座。那台湾的股市平均报酬率在最近这三年哈，从2016年蔡英文开始执政开始，都是有每年都是10%以上的报酬率哈。那但是相对来讲，中国的年化报酬率只有2.7%，那美国的股市那不得了，它是13.5%哈。那所以我想就是主要还是取决于在整个在武汉肺炎的防疫的工作的成效是如何。那我想说只有自己先稳住哈，自己先保护好自己，才有办法去帮助这个邻居，才有办法帮助其他的国家。
嗯，好的，那我们节目剩下最后的3-4分钟了，最后一个问题综合来请教邱教授。当然我们今天想说这庚子新年这个震惊大预言，那除了今年刚刚提到的这个美洲贸易战跟武汉肺炎的影响之外呢，当然接下来这整个美洲贸易战的下一个阶段的第二阶段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进一步的协议，对整个全球经济甚至是全球的政治版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如何连接今年2020年年底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最后的大概3分钟我想请邱教授再综合的为我们来解析一下，邱教授。
好，谢谢。这个第二阶段的美洲贸易谈判，我想它的条件可能会比第一阶段来得更严格，而且我本人对于中国能不能履行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我本身是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因为首先2000亿美元的这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高速的采购。那唯一一个可以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中国转移它现在原来的进口，从其他国家，譬如说伊朗，买原油，譬如从澳大利亚、从新西兰买这个畜产品，从这些东西、从这些地方来转移对美国的这进口。那这个我刚才有讲说，这个贸易协定对中国其实是短空长多，对，短空长多的原因就是说，因为相对来讲，美国的这些产品的品质实际上是并不差，美国的这个服务业的产的品质也是并不差。各位可以回想看看，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非洲猪瘟，是因为当时不愿意跟美国进口猪肉，去跟俄罗斯进口猪肉，结果把这个非洲猪瘟也顺便给带到中国去，造成中国很严重的这个粮食生产的一个浩劫。那譬如果说中国真的确实履行这个美洲贸易协定，向美国买这个能源产品的话，各位可以想到第一个影响的国家就是伊朗。因为伊朗现在之所以能够继续在中东继续穷兵黩武，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跟他用现金来买石油，因为现在是伊朗已经是被全世界的金融业都制裁，所以他不能用正常的金融管道来交易原油。那如果说美洲贸易协定这样被强制执行，到中国已经断了这个伊朗对伊朗的这个援助购买原油购买的话，那他这个相对来讲，美国的整个大国际的大战略的布局更容易成功。另外还有就是中国可以现在目前来讲，因为发生这个疫情的情况，势必要移转一些所谓一带一路对外的大撒币的这个资源到国内来。那我觉得中国来讲哈，如果人民在这个从这个困难当中，就像刚才徐先生讲说，因为9.1大地震，所以让台湾这个因祸得福，改善了这种说建筑的标准。那同样的，如果说因为这次的很不幸，武汉大地震，武汉发生这肺炎
哈，
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不幸的情况。但是我是想说，中国人民要很聪明，就是说能够三折功而成良医，在这当中能够学习到一个新的一个生存的方法，来兼顾兼理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只能让邱教授讲到这边。我们再次感谢邱万钧教授，也感谢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还有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与或观看，我们听众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站上的视频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的，当然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要带您继续关注的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最新的疫情，也非常希望在武汉或是其他疫区的听众观众能够分享关于疫情的第一手消息，让我们可以将疫区的心声能够忠实的传递出来。欢迎您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和我们的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当然也欢迎您分享您在疫区的联系方式，让我们的记者能够和您联络。在这里祝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和您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